啊，今天我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崇拜。
啊，今日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崇拜。
啊，特别是今天我们好像有一些新来的来宾。
啊，特别今日天早上有啲新嚟嘅来宾。
啊，我们大家向前后左右啊握手，我们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哋大家向前后握手，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17篇。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11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知道中文是一个很美的文字啊，中国的文字。
啊，中国文字是一个很美的文字。
啊，用几个字就可以啊解释很多的问题。
啊，用几个字就可以解释到很多。
好像我们的唐诗哈、
哦。好像我们唐诗。
啊，就短短的几句。
就短短的几句。
就把很多的意境都表达出来。
将好多意境都表达出来。
可是还有一个古老的文字更厉害。
仲有一个更加古老，一个古老文字更加厉害。
或者是说跟中文一样的厉害。
或者同应该同咁讲，应该同中文一样咁厉害。
啊，这个就是希腊文。
呢、这个
啊，不是，这个是希伯来文。
啊，就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
那你们都懂一句希伯来文的？
你都识得一句希伯来文。
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希伯来文是什么？
希伯来文系乜嘢？
啊？咦？什么？哈利路亚，
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哈利路亚就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啊，所以很奇妙哈，
好奇妙，
一个字，
只系一个字，
就代表了我们中文这么多字，
就代表咗中文咁多字。
啊，哈利路亚，所以大家要记得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大家要记得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段经节呢？
为什么今天早上要讲一段经文？
因为我们要为我们感恩，为神感恩，为我们神的恩典感恩。
我们要为神的恩典感恩。
因为我们就快要中秋节了。
因为就来到中秋节。
中秋节我们就想到我们的家庭，对吗？
中秋节就会想起家人。
我们的一家的团圆。
一家人的团圆。
我们为神赐给我们一个家，我们感谢主。
我哋为神赐俾我呢个家，感谢佢。
也要赞美主，
亦都要赞美佢。
另外一个原因，我要拣选这段经文啦。
另一个原因，我要拣呢段经文。
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诗篇。
因为呢张系一张好特别嘅诗篇。
跟耶稣基督很有关系。
同耶稣基督好有关系。
跟我们也很有关系。
同我哋都好有关系。
啊，为什么呢？
点解呢？
啊，这个是诗篇里面最短的一篇诗篇。
这张是诗篇里面最短的诗篇。
啊，只有两节。
只有两节。
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施布真。
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施布真。
啊，他们形容他是现代的以利亚。
他被形容为是现代的以利亚。
很厉害的啊。
很厉害。
他说这篇诗篇呢、啊、这个是小论述大事也。
他形容这篇诗篇是小论述大事。
什么是小论述大事也呢？
啊，咩系小论述大事域咧？
马丁路德啊，就把这个实现出来了。
啊，马丁路德就将呢、这个解释出嚟。
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有名的宗教改革家。
啊，马丁路德一个好出名嘅宗教改革家。
他写了一篇注释，为这篇诗篇写了一篇注释。
佢为呢张诗篇写咗一份注释。
用了36页，
用了36页，
就是说每一节用18页来解释这段诗篇，
即是代表每一节用了18页来解释、
原文这个诗篇只有12个字、
原文这个诗篇只有12个字，
所以他用了3页 的字来解释一个字、
他所以用了3页来解释，
所以呢，什么是小论述大事也呢？
什么小论述大事？
就是这篇诗篇很丰富，
就是这张诗篇很丰富，
所以马丁路德说，我认为啊， 整本的使徒行传都是为这篇诗篇而写的。
所以马丁路德话，他认为整章的使徒行传都是为了这篇诗篇而写的。
犹太人很重视这篇诗篇。
犹太人很重视这张诗篇。
因为这个诗篇113篇到118篇是庆祝他们出埃及成为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庆祝的诗篇。
因为诗篇113到118是庆祝他们出埃及成立以色列国的诗篇。
所以在逾越节吃饭之前。
所以在逾越节吃饭之前。
他们就唱113,114 篇。
他们唱113,114 篇。
可是吃饭以后呢，
吃饭之后
他们就唱115到118篇，
他就唱115到118。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耶稣基督唱过的诗篇啊。
即代表这些诗篇是耶稣唱过的诗歌。
就是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晚上唱过的。
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晚上唱过。
所以很重要。
所以很重要。
这篇也是整本圣经之中最居中的一篇文章，一篇诗篇。
这章也都是整本圣经最居中的诗篇的写作。
圣经一共有1189章。
诗篇有1189章。
它是最中间的一章。
是最中间的。
这样的篇牌就告诉我们，这个圣经中最核心的宣告和教导就在这个诗篇。
这个就代表了圣经里面最核心的宣告和教导，就是这张诗篇。
所以这个诗篇讲什么呢？
这张诗篇讲什么呢？
讲到万国万民要赞美耶和华。
讲到万国万民要赞美耶和华。
这个是诗人看到一个意象。
这个是诗人看到一个意象。
他看到在将来。
他看到在将来。
整个的世界。
整个世界。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非洲人。
非洲人。
还是俄国人。
或者是德国人，
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然后呢，第二句就说，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第二句讲到，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这里就看到主耶和华的恩典和那个信实。
这里看到耶和华的恩典和信实。
因为他看到在历史上耶和华怎么样帮助他们的民族，
因为看到在历史上耶和华怎样帮助他的民族。
可是他刚刚想起，这个只是耶和华在以色列做的工作嘛？
但是这里只是讲到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的工作。
那以后要全世界都俯首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个是可能的事实吗？
将来要万国都要俯首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不是会实现的事实呢？
所以第二节就看到他的信心。
第二节就看到他的信心，
因为他看到耶和华的慈爱，
因为他看到耶和华慈爱，
耶和华的信实，
耶和华信实，
所以耶和华是以前、现在跟将来都不转变的。
耶和华是以前、现在、将来都不变的。
所以呢，以后万国万民都要赞美耶和华。
以后万国万民都要赞美耶
和华。所以他看到这个意象就开口赞美耶和华。
他看到这个意象就开口赞美耶和华，
就说哈利路亚。
他就讲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是什么？
哈利是什么意思？
就是赞美。
就是赞美。
路。
路。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
亚就是耶和华的简称。
亚就是耶和华的简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呢，第一节他说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一次讲到万国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两句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是吗？
两句都是讲同一件事情，是吗？
这个你们是谁呢？
这个你们是什么人？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而是他看到，也不是以色列人。
亦都不是以色列人。
这个你们在万国跟万民在原文是讲到外邦人的意思。
这个你们在原文的万国万民里面是讲到外邦
人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看到一个意象，一个诗人看到一个意象。
那个时候是一个诗人看到意象。
看到外邦人会称颂耶和华。
看到外邦人会称颂耶和华。
这个在当时一个很不普通的一个思想。
当时不是一个普通的思想。
因为以色列人就觉得耶和华是他们自己的神。
因为以色列人觉得耶和华是他们自己的神。
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
他们是耶和华的选民。
所以呢，耶和华的救恩只会临到以色列人。
所以耶和华的救恩只会临到以色列人。
所以那个时候这首诗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来是很 很前卫的。
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这首诗是很前卫的，
很不能被接受的，
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诗人看到的一个意象，
是诗人看到的意象，
万国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万国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那为什么万国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呢？
为什么万国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呢？
第二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
第二节就答了我们，
他说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他说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这个是回顾历史，
这个是回顾历史。
第一节是前瞻，向前看，
第一节是向前看，
第二节是向后看，
第二节是向后看。
他看到耶和华的慈爱跟恩典，
他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和恩典，
看到耶和华的信实，
看到耶和华的信实。
这两个字在圣经上都是跟耶和华的约有关系的，
在圣经里面都是跟耶和华约有关系的。
他就看到这个守约的神，
看到这个守约的神，
这个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这个我们就不是外邦人了，
这个我们就不是外邦
人，这个我们就是以色列人，
这个我们就是指以色列人，犹太人。
所以他说外邦要敬拜耶和华，
他说外邦要敬拜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向我们犹太人大施恩典，
因为耶和华向我们犹太人大施恩典。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有一些问题啊？
你觉得逻辑有些问题？
外邦要赞美耶和华跟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施恩典有什么关系呢？
外邦要赞美耶和华和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施恩典有什么关系？
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和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这里呢我们就看司布真说，
司布真说，
他说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不读圣经，
可是圣经是教会的光，
但圣经是教会的光，
所以我们在教会看圣经就可以看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我睇圣经就可以明白神嘅话。
圣经怎么样说呢？
圣经点样话？
创世纪十二章。
创世纪十二章。
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
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去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话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去我指示你嘅地方。
然后我就赐福给你。
然后我赐福俾你。
让你成为一个大国。
让你成为一个大国。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
为你祝福的我赐福给他。
可是最后一句很重要，
但最后一句很重要，
就是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是透过犹太人流到外邦人，流到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透过犹太人流到我们当中，
这个就是为什么万国万民赞美耶和华，因为神的慈爱，对犹太人的慈爱。
这个就是为什么万国万民都要赞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对犹太人的慈爱。
圣经里还有其他的章节是支持这个观点的，
圣经还有其他章节是支持这个观点。
以赛亚，
以赛亚
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
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
因为我必赐他永远的名，
因为我必赐他永远的名，
不能剪除，
不能剪除。
然后他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
他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耶和华的心意就是要万民都可以得到他的恩典，得到他的拯救。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可以看到耶和华心意是要万民都要得到他的恩典，他的拯救。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
也用这这节的那个这篇的诗篇，
也都用到这篇诗篇
支持他宣教的那个原因，
来支持他宣教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外邦人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
所以为什么外邦人要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
因为耶和华要透过以色列把他的恩典赐给外邦人。
因为耶和华要透过以色列将他的恩典赐给外邦人。
这个很重要啊。
这样很重要。
因为这个不是施恩过程中的意外。
这个不是施恩过程中的意外，
而是在神在创造之初就最原始的计划，
是神创世之前最原始的计划。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不是神国中的二等公民，
不是神国中的二等公民，
而是当时间成熟的时候，
也等时机成熟，
神的恩典就来到万邦，
神的恩典就临到万邦，
所以要哈利路亚，
所以要哈利路亚。
我们要赞美主。
我哋要赞美主。
所以呢，诗篇一百一十七篇呢，就叫做旧约的旧约的大使命。
所以诗篇一百十七篇就叫做旧约嘅大使命。
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的例子。
我喺圣经上睇到好多例子。
看到很多的非犹太人得到神的恩典。
睇到好多非犹太人得到神嘅恩典。
我们看到那个拉合。
我睇到拉合。
啊，在那个什么城市？耶利哥。
喺耶利哥。
耶利哥的拉合。
嘅拉合。
他是外邦人。
佢系外邦人。
我们看到迦南的他玛。
我睇到迦南嘅他玛。
创世纪三十八章。
创世纪三十八章。
是外邦人。
系外邦人。
我们看到摩亚女子。
我睇到摩亚嘅女子。
路德。
路德。
也是外邦人。
亦都系外邦人。
可是他们就受到神的恩典。
佢哋受到神嘅恩典。
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
成为耶稣基督嘅祖先。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对外邦人的恩典已经有很多的例子了。
我已经看到神对外邦人的恩典有很多例子。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愿景。
这个就是一个愿景。
就是神希望他的选民可以做流通的管子。
神希望他选民可以作为流通的管子。
把神的恩典经过他们流到外邦人当中。
将神的恩典经过他们流到外邦人当中。
可是呢，这个是愿景。
但这个是愿景。
困境是什么？
个困境是什么？
就是神的百姓失败了。
就是神的百姓失败了。
以利亚是当时的一个先知。
以利亚是当时一个先知。
他就对神说。
他就对神说。
他就说对神说他以色列的选民这样说。
他对以色列的选民这样说。
他说你杀了你的先知，
他说你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拆了你的祭坛，
这个你就是上帝耶和华，
你就是耶和华上帝。
所以他说你的选民啊，
他说你的选民啊，
他们是失败了，
他们是失败的，
他们没有听你的话，
他没有听你的话，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他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拆了你的祭坛，
去敬拜偶像，
去敬拜偶像。
所以呢，以色列拒绝救恩，
所以以色列拒绝救恩。
可是神是守约的神，
但是神是守约的神，
信实的神，
是信实的神。
所以呢，在这里说到我的怒气愤怒，
在这里讲到我的怒气愤怒，
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
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国的历史就这样子啊。
你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
被巴比伦那个灭国，
被巴比伦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被德国，
被德国
那个杀了几百万的以色列民。
杀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
所以神说在我的大恼恨中啊。
所以神说在我大恼恨当中。
将以色列人赶到德国。
将以色列人赶到德国。
可是神是守约的。
但是神是守约的。
所以他说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
所以我将来必在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
领他们回到此地。
领他们回到此地。
就是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使他们安然居住。
使他们安然居住。
那现在这个也应验了。
这个都应验了。
是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色列人很多从外国回到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以色列人都
现在
以
色列国是一个强国。
而家以色列一个强国。
所以呢，保罗呢，那个时候呢，就用一个橄榄树的比喻来形容这个事情。
所以保罗嗰阵时就用橄榄树的比喻来形容呢件事。
他怎么样说呢？
他怎样讲呢？
他说有橄榄树就代表以色列国。
橄榄树代表以色列国。
他说有几根的枝子被拆下来。
他说有几根的枝子被拆下来。
枝子就是以色列人。
枝子就是以色列人。
所以那个时候枝子拆下来了。
所以那时枝子拆了下来。
然后那个野橄榄被接在其中。
那时野橄榄就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
橄榄树是以色列。
橄榄树是以色列。
橄榄树的枝子就是以色列民。
橄榄树的枝子是以色列民。
被拆下来了。
被拆下来。
野橄榄就是我们。
野橄榄就是我们。
我们被接上去了。
我们被接上去。
所以呢，以色列人的恩典就流到外邦人。
所以以色列人的恩典就流到外邦人。
可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
罗马书第十一章这样说。
罗马书十一章这样说。
我且说。
我且说，
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么？
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这个他们就是讲那个以色列民。
这个他们是讲以色列人。
是不是他们失脚要他们跌倒，完全的失败，完全没有希望呢？
他们失脚是不是他们跌倒完全失败，没有希望呢？
因为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的先下的富足。
因为他们的过失成为天下的富足。
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失败，可是他神的恩典就经过他们流到我们当中了。
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神的恩典就经过他们流到我们当中。
所以那些枝子被拆下来，
所以枝子被拆下来，
我们的野橄榄被接上去，
我们这些野橄榄被接上去。
可是为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要激动他们发奋，
就要激动他们发奋，
就是希望这个令以色列民可以看到他们失掉了神的恩典，
可以令以色列民看到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
要他们后悔，
要他们后悔，
要他们也接受神的恩典，
要他们也都接受神的恩典。
所以呢，我们是不可夸口，
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夸口。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觉得他们不是基督徒，
很多时候我看到犹太人觉得他们不是基督徒，
觉得救恩跟他们没份，
觉得救恩跟他们没份。
可是保罗说，你们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但是保罗说，你们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
当知道不是你们托着根，
而是根托着你，
乃是根托着你。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拆下来，
所以被拆下来。
可是你因为信，
你因为信，
你可以立得住，
所以立得住。
所以我们立得住是因为我们的信心，
我们立得住因为我们的信心。
可是神的信实啊，
但是神的信实
就是他要拯救以色列民的，
他是要拯救以色列民。
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所以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
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
心。可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但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诗篇117篇讲什么？
所以诗篇117篇讲什么？
就是讲到神的慈爱，
讲到神的慈爱，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神要拯救万民，
神要拯救万民。
可是神没有放弃犹太人，
但是神没有放弃犹太人，
因为必有一位救主，
因为必有一位救主
从锡安出来，
从锡安出来，
锡安就是以色列，
锡安就是以色列，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雅各家就是讲到以色列民，
雅各家就讲到以色列民，
所以有一位救主要出来拯救以色列，
有一位救主要出来拯救以色列。
所以诗篇117篇也是一个预言，
所以诗篇117篇也是一个预言，
讲到这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讲到这个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句话，道成肉身，
我经常都听到这句说话，道成肉身，
以为这个道是动词，
因为这个道是一个动词，
这个道不是动词，
这个道不是动词，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那个约翰福音讲到是吗？太初有道，
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所以这个道成啊，这个道不是动词，这个道是名词，
所以这个道是不是动词，一个名词，
成还是动词，
成才是动词。
道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
他成为人，
他成为人，
所以道成为肉身，
所以道成了肉身。
可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为受人服侍，
但耶稣基督来不是受人服侍，
他是要来服侍人，
他是要服侍人，
而且要舍命，
而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呢，诗篇117篇呢，
所以诗篇117篇
就是逾越节的圣诗，
就是逾越节的圣诗。
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设立了这个圣餐，
耶稣基督在二千多年前设立这个圣餐。
他唱完这个诗篇以后，
他唱完这些诗篇，
他就走向十字架，
走向十字架。
所以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而死。
可是最重要的不是他死了，
但是最重要不是他死，
更重要的是他复活了，
更重要是他复活，
所以他死后三天复活，
他死后三天复活。
然后呢，四十天以后他在加利利对他的门徒说，
有四十天之后他在加利利对他门徒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的所有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
凡我所吩咐你们
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都教训他们遵守。
这个就是新约的大使命，
这是新约的大使命。
我们刚才读诗篇117篇是旧约的大使命，
我刚刚读诗篇117篇是旧约的大使命。
所以耶和华呢，这个名字呢，根本就是用来描述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描述以色列的神。
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单是犹太人的主，
但我知道他不单单是犹太人的主，
耶和华也是万国万民的神，
耶和华都是万国万民的神。
所以诗篇117篇是一篇宣教的诗篇，
所以诗篇117篇是一篇宣教的诗篇。
因为 万民都要做他的门徒，
因为万民都要做他的
门徒，万国都要赞美他，
万国都要赞美他。
所以我们要赞美这一位救主，
我们要赞美这位救主，
我们要赞美这一位宣教的主，
我们赞美这位宣教的主。
诗人就看到这个意象，
诗人看到这个意象，
看到以后万国万民都要向耶稣基督俯首，
看到将来万国万民都要向耶稣基督俯首，
万口都要称赞，
万口都要称赞，
万膝都要跪拜，
万膝都要跪拜。
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尽情的赞美主，
我们要尽情的赞美主，
我们应该哈利路亚，
我们应该哈利路亚，
我们应该感恩，
我们要感恩，
因为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
因为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的。
司布真说，
司布真说，
圣经不是世界的光，
圣经不是世界的光，
圣经是教会的光，
圣经是教会的光。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读的是基督徒，
世人读的是基督徒。
而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都不读圣经，
我们读圣经越读越觉得圣经的奥妙，
我们读圣经越读越发现圣经的奥秘。
世人不读圣经的，
世人不读圣经，
他们读什么？
他们读什么？
司布真说，
司布真说，
他们就读你们，
他读我们，
他们就读我们，
他读我们，
他们看到我们的行为，
他看到我们的行为，
就有两个选择，
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我很觉得你们真的是有神的恩典在你们当中，有神的爱在你们当中。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他们就来 被神的爱吸引，
他就被神的爱吸引，
他们就来教会，
他就会来教会，
他们就有这个渴慕的心，
会有这个渴慕的心。
另外一个后果，
另外一个后果
就是他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
他看到我们基督徒
在家里，
在屋企，
在教会，
在教会，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都是大家都是在争吵，
大家都在争吵，
都是在争权，
都在争权，
都是在讲背后讲人的坏话，
都是讲别人的坏话。
他们就说，你们信基督有什么好？
他就会说，你信基督有什么好？
你跟我们都是一样，
你跟我们都是一样，
你有时候不比我们好，
你都不会比我们好。
所以呢，世人读什么？
所以世人读什么？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就读你和我，
世人就读你和我。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做好的见证。
我们不可以夸口，
我们不可以夸口，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只是野橄榄，
我们只是野橄榄，
不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理所当然。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几年，十几年，
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做了几年，十几年，
我们就慢慢的懒下来了，
我就慢慢懒下来，
对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可有可无，是吗？
对所有事情看到可有可无。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要有感恩的心，
因为这个恩典不是随便给的，
因为这个恩典不是随便给的，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
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
我们要饮水思源，
我们要饮水思源，
神的救恩计划是先是犹太人，
神的救恩计划先是犹太人，
然后传到我们，
然后传到我们，
可是外邦人的人数满足，
但是当外邦人的人数满足，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我们中国人，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不单单要把我们的福音传到中国这么简单，
不单只要将福音传到中国，
我们要对犹太人有负担，
我要对犹太人要有负担，
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有认识，
要对犹太人的历史文化有认识，
把那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将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一个最新的宣教运动啊！
这个一个最新的宣教运动
啊！我说最新，可能也不是很新啊，
可能都是有点时间
啊。可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宣教啊，宣教
就是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
就是饮水思源，
就是要饮水思源。
诗篇117篇，
诗篇117篇
是圣经中一篇最居中的写作，
是圣经里面一篇最居中的写作。
所以呢，这样奇妙和精巧的编排，
咁奇妙同埋凑巧嘅编排，
在圣经中最核心的宣教和教导，
喺圣经中最核心嘅宣告，
就是要神的子民，你我，
就系我要神嘅子民，你同埋我，
从事宣教的工作，
从事宣教嘅工作。
我们是第二代流通的管子，
我哋第二代嘅流通管子，
第一代是犹太人，
第一代系犹太人，
第二代就是我们啦。
第二代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是一个流通的管子，
所以我们都要是流通的管子，
不要把所有的那个恩典 就停止在我们的身上，
没有将所有恩典停止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能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你能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是吗？
我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
我们又不是施布真，
我们又不是施布真，
又不是那个路德，马丁路德，
又不是马丁路德。
可是我们个人可以做什么？
但我哋个人可以做啲乜嘢咧？
第一，我们可以做见证。
第一，我哋可以做见证。
世人不读圣经。
世人唔读圣经。
世人读基督徒。
世人读基督徒。
你我在家里，在工作的地方，在教会有一个好的见证。
你我喺屋企、喺工作的地方、喺教会有好嘅见证。
为什么我们觉得为替家人传福音这么难啊？
点解我觉得为家人传福音咁难？
有没有想过？
有冇谂过？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啊？那个不行。
他会看到我们几个不得。
我们口里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口里向他们传福音。
他们看到我们的行为。
他看到我们的行为。
在家里。对他们的态度。
对他们的态度。
啊，他说还是不信好。
他说都是不信好。
啊，信的也是跟你一样。
信了都是跟你一样。
为什么要信？
为什么要信？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要做见证。
生命的见证。
生命的见证。
第二，我们要祷告。
第二，我哋要祷告，
为未得之民祷告，
为未得之民祷告。
我们有没有为犹太人祷告？
我冇为犹太人祷告，
为以色列祷告，
为以色列人祷告。
啊，我们要为全教士祷告，
我哋为全教士祷告。
啊，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来了几个全教士。
啊，前几个礼拜我哋教会嚟咗全教士，
有一些要去日本，
要去日本噶，
有一些在中国广西工作。
有啲喺中国广西工作，
我们要替他们祷告。
我哋要为佢哋祷告。
我们在教会为他们祷告。
我哋喺教会为佢哋祷告。
我们整个教会都为这些事情祷告。
我哋教会都要因为啲事情祷告。
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如果我哋唔做，我点可以话我哋自己系
耶稣基督
的门徒？耶稣基督话：
你们要去，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可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吗？
但我哋系咪耶稣嘅门徒？
我们没有那个。没有重视耶稣的教训，
我哋冇重视耶稣嘅教训，
没有重视耶稣的命令，
冇重视佢嘅命令。
啊，可不可以称为耶稣的门徒？
可唔可以称为耶稣基督嘅门徒？
所以我们要替他们祷告。
所以我哋要为他们
祷告，我们要来教会的祷告会一起祷告。
我嚟教会嘅祷告会一起嚟祷告。
你星期四晚上不可以来吗？
你礼拜四晚上唔可以嚟吗？
你就在家里祷告。
你在屋企祷告。
你星期四晚上不可以来吗？
你礼拜四晚唔可以嚟。
那你星期天早一些来。
你星期日早啲嚟到，
一起在这里祷告，
一起喺呢度祷告。
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好重要。
为他们祷告，
要为佢哋，
为教会祷告，
为教会。
第三，我们可以奉献。
第三，我哋可以奉献。
啊，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话说，
有一句好出名嘅话，
中国的信徒软，
中国嘅信徒
在宣教方面，
喺宣教方面
是不差人的信徒，是差钱的信徒。
是不差人，是差钱的。
就是说我们全教士不多。
就是说我们全教士不多。
可是我们用金钱来支持他们。
但我用金钱来支持他们。
可是呢，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去年 为全教士为宣教所奉献的是多少？
但我哋问下自己，去年我哋为全教士宣教奉献咗几多？
我们教会为这些宣教士所奉献的是多少？
我哋教会为呢啲全教士所奉献嘅几多？
前两三个礼拜有一些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
前两三个礼拜宣教士嚟到我哋当中。
我们很多就拿了他们的卡片。
我哋好多攞咗佢卡片。
回去祷告。
翻去祷告。
去奉献，为他们做金钱的奉献。
为他们做金钱的奉献，
也为他们祷告，
也都为他们祷告。
他们的卡片现在在哪里？
他们的卡片现在在哪里？
还在家里吗？
是不是还在家里？
还是掉下垃圾桶？
还是已经丢了？
还是你们都已经奉献了？
你们都已经奉献了。
这个奉献很重要。
这个奉献很重要。
因为这个奉献是可以支持全教士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
因为这个奉献是可以支持全教士将福音传到外邦。
我们要装备。
我哋要装备。
这个我特别对教会的年轻人讲。
这个特别对教会的年轻人讲。
你知道年轻现在的年轻的那个 definition 那个叫定义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年轻的定义是什么呢？
74岁以下。
74岁以下。
现在75岁开始是中年人。
75岁开始是中年人。
90岁才是老年人。
90岁才是老年人。
所以呢，我这个装备是对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讲的。
这个专为我们教会年轻人讲的。
你们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你们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
你们首先要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
你首先自己要成为耶稣的门徒。
怎么样成为耶稣的门徒啊？
怎样成为耶稣的门徒？
除了来教会。
除了来教会。
除了参加查经班。
除了参加查经班。
祷告。
祷告。
背诵经文。
背诵经文。
最好是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
最好是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我是一个医生，
我一个医生，
我可不可以跟一个师傅？
我可唔可以跟一个师傅？
跟了几年？
跟咗几年？
然后就出去行医呢？
然后就出去行医呢？
不可以，
系唔可以噶？
我要去医学大学读大学，
要去医学大学度读书。
我要去实习，
要去实习。
我要去外国深造，
要外国深造。
我这样出来。人家才有信心来看我，对不对？
我要咁样训练出嚟，人哋先有信心嚟睇我。
你做一个耶稣的门徒，
你做一个耶稣的门徒，
也是一样，
亦都系一样。
年轻的弟兄姊妹，
年轻嘅弟兄姊妹，
你们一定要受正规的神学训练，
你哋要受正规嘅神学
教
练，
这样你们才可以做一个 all rounded 一个全面的传道人。
咁样先可以做一个全面嘅传道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在接受训练。
我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接受训练。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我们也鼓励他们，也希望帮助他们慢慢的在我们教会成为接班人。
我们都是鼓励他们慢慢在我们教会成为接班的人。
可以在讲台讲道。
可以在讲台讲道。
可以带领查经。
可以带领查经。
当我们这些年轻人。
当我们这些年轻人。
觉得要退下的时候，
觉得要退下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更年轻的可以上来接班。
我们有些更年轻的可以上来接班。
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们真的要下决心。
我觉得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你真的要下决心。
不要懒惰。
不要懒惰。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这两年，我们在每个星期不是每个星期六，有时候我们星期六早上在这里上希伯来文。
我哋有时星期六早上喺呢度上希伯来文。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课吗？
你知道我哋几点上
堂？几点钟开课嘛？
几点钟开始上堂？
早上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
早上五点半到七点半。
早上嘅五点半到七点半。
我们就已经有十个的学生开始，现在剩下五个。
从开始嘅十个，而家剩翻五个学生。
我们明年开始要学希腊文。
我们明年开始要学希腊文。
讲道学。还要有讲道学。
讲道学。
我们的学费很便宜。
我们学费很便
宜。所有的学费老师一毛钱也不收。
老师是一蚊都不收的。
全部奉献给中国的宣教工作。
全部奉献给中国的宣教工作。
所以我呼吁我们当中的年轻人。
所以我呼吁我们当中的年轻人。
明年一月份开始。
明年一月份开始。
现在已经很好了，六点半开课。
现在好一点了，六点半开课。
为什么这么早开课？
为什么这么早开课？
因为他们可以八点半回家接儿女，送他们去上中文学校。
因为他们可以赶回家送儿女去中文学校。
送他们去打球。
送他们打球。
回到家里，太太还在睡觉。
回到家，太太还在睡觉。
或者是先生还在睡觉。
或者先生睡觉。
没关系。
都没关系。
你们就自己来。
你自己来。
最好两个一起来。
最好两个一起来。
所以呢，我们要装备。
所以我们要装备。
最后我们要行动。
最后我们要行动。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感动的信息。
好多时候我看到感动的信息。
我们听到宣教士在中国就为了好像四块钱就救不到一个人。
我听到宣教士可能为了好少钱在中国救不到一个人。
我们心里有感动。
我心里有感动。
我说我要为这个祷告。
我们要为这个祷告。
我们要奉献。
我们要奉献。
可是我们只有冲动就没有行动。
但我只有冲动没行动。
回家就什么都忘记了。
回到家什么都不记得。
我们要把握今天。
我们要把握今天。
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
今天是什么日子大家知道吗？
今天是911。
今天是911。
9月11号。
9月11号。
几多几年前 ?10 年前是吗？十二年前，在美国纽约，
在十五年前的纽约，
就九一一大那个大事件，
是九一大事件。
我平生看电视只有两次，觉得是我不可以离开那个电视机的。
我平生看电视只有两次试过，觉得不可以离开电视机。
一次就是六四，
一次是六四，
六四，
六四。
我们看到这个电视机，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哭。
我们在电视机前面哭。
第二次就是911。
第二次就是911。
这个都是世界的大悲剧。
都是世界的大悲剧。
我们要把握今天。
我们要把握今天。
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我们的前面还有多少天。
我不知道我将来还有多少日。
还有多少年。
还有多少年。
我们的生命要有意义嘛。
我们的生命要有意义。
我们就要把握今天。
只要把握今日。
我们有一个诗人写一首诗叫做但愿人长久。
有一个诗人写一首诗讲到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是吗？
千里共婵娟。
我们都希望我们都可以团圆。
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团圆。
我们在家里团圆。
在家团圆。
我们在教会团圆。
在教会团圆。
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都有幸福。
每个家庭都有幸福。
可是真正的团圆，
但是真正的团圆
不在这个世界，
不在这个世界，
是吗？人有悲欢离合，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情也有阴，
月有阴晴圆缺，
只有在永恒里，
只有
在耶稣基督里，
只有耶稣基督入边，
我们才有真正的团圆，
我们只有真正的团圆。
所以呢，我们要有行动，
所以我们要行动，
有生命的见证，
有生命的见证。
全福音，
全福音，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我们不单只要差遣，
我们不单只要差遣。
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以后可以差人，
我希望教会以后可以差人。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参加短宣，
我们要参加短宣。
我们没有去的话，没有感动。
我们没去，没感动。
我们就跟着这些宣教士去看一下，他们在中国怎么样去传福音。
我们跟着传教士去看。
所以呢，明年十月我们就有这个机会。
明年十月有这个机会。
在十月份。九号或者是十六号，
在十月份的九号、十六号，
那个 Wilshire 一队的宣教士可以带我们去广西。
Wilshire 一队宣教士可以带我们去广西，
去那个南宁的地方，
去南宁的地方。
那里呢就带我们去看他们的工作，
去带我们看他们的工作。
那个这个费用是大约是澳币700块，
费用大约是澳币700元，
就包括从南宁带我们去那个什么都啊，这个都安，
就包括南宁带我们去到都安，
坐那个车去，
坐车，
然后那五天呢就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看宣教，他们宣教的工作。
那五日就去不同的地方看他们宣教的工作。
这个包括食宿酒店费用都是包括在里面。
食宿的费用都包括入边。
我希望我们教会可以有十位的人参加。
我希望教会可以有十位的弟兄姊妹参加。
那个当然你们回那个南宁的，回香港回南宁的机票你们要自己出。
当然回去的机票要自己出。
可是要是你们那个时候已经回香港的话，
如果那时候你刚刚在香港，
你们可以考虑参加这个叫做异象之旅。
你可以考虑参加这个叫异象之旅。
耶稣说你们要去。
耶稣说你们要去。
我们今天的地步在哪里？
我们今天的脚步在哪
里？我不会做。
是另外我不会做。
我不能做。
我不能够做。
我想做。
我想做。
我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样做？
我会尽量做。
我会尽量去做。
我会做。
我会做。
然后我做到了。
就是我做到。
所以我希望这个啊、是啊、给大家一个鼓励。
希望呢个俾大家一个鼓励。
为啊、宣教事工祷告。
为宣教嘅事工祷告。
为宣教事工奉献。
为宣教事工奉献。
参与。
参与。
好吗？啊、我们一起那个回应，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以后来唱回应诗。
我曾舍命为你。
我曾舍命为你。
我们一起起立。
我哋请大家一起起立。